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CP state media claims success as analysts highlight clear signs of economic declin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4th plenum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convened in Beijing on October 20th behind closed doors, expecting to last 4 days, with state media stating the meeting focusing on drafting the 5-year development plan known a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However, analysts say the real issue is the escalating internal struggle within the party and China's deepening economic crisis.
中共官媒宣称成功，分析人士指出经济衰退迹象明显。中共20届四中全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闭门召开，预计持续4天。官媒称，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起草下一轮5年发展规划，即第15个5年规划。然而，分析人士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党内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中国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
On October 20th, the CCP's propaganda outlet Xinhua News Agency released a series of commentaries claim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d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under CCP leadership during the current 14th five-year plan.
10月20日，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宣称在当前“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中共领导下取得了显著成就。
Economists and industry insiders, however, say these claims sharply contradict reality. Xu Zhen, a capital market specialist with 2 decades of experience i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era has actually been defined by economic collapse.
不过，经济学家和业内人士表示，这些说法与现实情况严重不符。在中国金融业有20年经验的资本市场专家许振对《大纪元时报》表示，十四五时期实际上是经济崩溃的阶段。
The bursting of the real estate bubble symbolized by Evergrande's bankruptcy extinguished one of the main engines of China's growth, he said. Exports have stalled due to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shrinking external demand. After the pandemic, consumers have lost confidence and spending power.
他说，以恒大破产为标志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熄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由于中美贸易战和外部需求萎缩，出口陷入停滞，疫情之后，消费者失去了信心和购买力。
Evergrande was once China's largest property developer, but now the company has been forced to delist from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nd commence liquidation proceedings as ordered by the court.
恒大曾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如今公司已被迫从香港证券交易所退市，并根据法院命令进入清算程序。
Xu added that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declining exports, weak consumption, and rising debt have created a tidal wave of bankruptcies and unemployment, leaving households, compan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ll heavily indebted. This debt burden has crippled China's industrialized sectors,from housing to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许振还说，出口下降、消费疲软和债务上升的综合影响已经造成一股破产与失业的巨浪，使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都背负沉重债务。这种债务负担使中国从住房到医疗、教育等各个产业领域都陷入瘫痪。
China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or Wang He offered a similar assess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CCP faced major setbacks, he said. Its draconian pandemic lockdowns devastated the economy, and by 2023, the middle class had largely collapsed, and they were the main driver of consumption.
中国时事评论员王鹤也持类似观点，他表示，在十四五期间，中共遭遇了重大挫折，其严厉的防疫风控重创了经济，到2023年，中产阶级几乎全面崩溃，而他们正是消费的主要推动力。
Wang also noted that Beijing's aggressive wolf warrior diplomacy alienated the West, isolating 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y. He said he believes that China's economy is currently at its worst since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started in the late 70s after the former CCP dictator Mao Zedong's death. Now the CCP bragging abou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fourth five-year plan is laughable, he said.
Wang He 还指出，北京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疏远，导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陷入孤立。他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去世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最糟糕时期。他说，如今中共还在吹嘘“十四五”规划的成就，实在是可笑。
Despite Beijing's glowing rhetoric, official statistics show clear signs of decline.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CP's own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s economy grew by 4.8% in the third quarter, down from 5.2%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marking the weakest performance since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4.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ell 0.3% year-on-year in September, signaling renewed deflationary pressure.
尽管北京的宣传充满溢美之词，但官方统计数据却显示出明显的下滑迹象。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 4.8%， 低于上一季度的 5.2%。创下自2024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弱表现。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0.3%， 显示出通缩压力再度加剧。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plunged 27% in September compared to a year earlier, and were down 16.9% for the first 9 months of 2025. Meanwhile, producer prices, which tracks the price of industrial products for the domestic market, fell 2.3%, which is the 36th consecutive month of decline.
对美国的出口在九月份同比暴跌27%。而2025年前九个月累计下降 16.9%， 与此同时，反映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下跌了 2.3%， 这已是连续第36个月下降。
Wang added that social tensions are also intensifying, random attacks, rising public anger, and the unresolved public outrage over the actor Yu Menglong's death all show that the so-called social stability miracle is a myth, Wang said. The CCP is sitting on a social volcano.
王鹤补充说，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加剧。他表示，随机袭击事件、公众愤怒情绪上升，以及演员于朦胧之死引发的持续舆论风暴，都说明所谓的社会稳定奇迹根本就是一个天话。中共正坐在一座社会火山之上。
Yu was a famous actor in China who died mysteriously on September 11th in Beijing. Chinese authorities said that he accidentally fell from his apartment, quickly ruled out foul play, and censored online discussions surrounding his death.
于朦胧是中国知名演员，于9月11日在北京神秘去世。中国当局声称他是意外从公寓坠落身亡，迅速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并对其死因的网络讨论进行了审查和封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0月23号。今天早上啊，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期节目了哈，因为这个四中全会的大结局已经揭晓，四中全会的公报已经公布，习近平是一个职位都没有丢，三权在手啊。不仅如此呢，我在习近平带着张声民去新疆的时候，大概是两个多月之前呢，就预测说张声民将升任军委副主席，这个事情呢也被我猜对了啊，或者说被我说对了。我一直说汪洋和胡春华绝对不会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这一次汪洋和胡春华也确实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进入政治局。实际上这个汪胡的接班呢，就是一些人呢为了听众高兴而制造出来的谣言啊，包括像什么李强接班之类的。至于说什么刘源掌控军权呢，而刘源的名字这一次也没有在公报中出现，更不用说进入中央军委。当然这个汪洋跟胡春华的名字也没出现了哈，更没有大家所期待的军队哗变，什么82军这个围了京西宾馆的，什么这个军队所有的代表一致要求要推翻习近平这样的事情，甚至是张晓霞跟习近平现场打起来逮捕习近平这样的戏剧性的场面，当然也没有出现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张晓霞啊，这整个开会的时候呢，她的那张脸是非常的无精打采的哈。大家可以看到张晓霞这个样子哈，就是低着头看文件，眯着眼睛都不抬头看镜头，是非常非常的无奈的那个样子哈，完全不像是要政变的样子。其实呢，这个我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内部的消息的，更没有人给我爆料，是完全凭着我对于二十四史的通读，然后呢对这种帝王心思的把握。其实我看到的宫廷政变太多了，在这个二十四史中啊，几乎是这个比比皆是哈。然后呢，这个再加上大家知道我这个学习啊，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计算机工程，然后呢到了这个美国读博士呢，读的是WE 啊，就是电子工程。所以说呢，就是在我的这个学习的生涯中是受过非常严谨的逻辑训练的，就等于是中国的对历史的研读啊，对这种帝王心思的把握，然后呢加上这个严谨的逻辑训练一直到博士啊，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政治常识做出的推理。当然有人说这个你这就是胡吹牛是吧，六年多做自媒体的话难道没有说错的地方吗？当然肯定会有啊，有肯定会有推理错误的地方，因为我们拿到的信息啊都是不完整的，有很多内幕呢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呢有些信息虽然不完整，但是也足够能够说明问题了。我一会儿呢想说两个别人都没有说过的或者是没有提出过的重要的观点啊，跟大家探讨一下。之后呢，今天我想进入以增加一个互动问答的环节，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可以交流一下。我知道大家可能对未来中国政局的走向呢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习近平什么时候才能下台，习近平跟张晓霞的权斗何时才能出一个结果，温家宝、胡锦涛这些老家伙到底干什么去了，军委副主席就是新晋升的这个张声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空缺的三个中央军委委员为什么不予以增补，中美贸易战下一步该怎么走等等。这一会儿呢咱们大家一会儿就是我如果要是这个没有谈的具体没有谈的那么详细的话呢，大家可以提问啊，咱们一会儿来探讨。如果您认为这些话题都是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话呢，麻烦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其实过去这一年多呀，我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因为几乎是我以这个就是很少很少有人会在网上像我这样一直坚持说习近平没有失去权力啊，这个一直在坚持说很多关于这个习近平跟张晓霞的斗争呢都是谣言，然后呢也一直在几乎用政治常识和逻辑呢在反驳一个一个制造出来的谣言。大家知道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讲出别人讲的这个话是不真的时候，就像当面在戳穿别人的谎言呢是很遭人恨的。所以说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其他别的频道看完之后的人呢到我的频道下面留言哈，所以就是在底下的就是对我进行很多的攻击。我想如果您这个愿意支持我讲真话，大家就给咱们这个频道点个赞是吧，鼓励鼓励我啊，订个阅啊，留个言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哈。因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假新闻泛滥、谣言横行、左派的这个思想变得越来越极端的时候，您的这种点赞、订阅和留言啊，或者是您按下小铃铛哈，会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去传播理性、常识和传统的价值啊，也算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我不能保证说我在这个频道里边所有的逻辑推理都是正确的哈，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不会讲违心的话。如果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是真的话，我不会为了骗流量而跟大家说假话，就说大家非常愿意听的话。 当然有的时候呢真话会很难听，大家听了之后可能会很生气哈。我希望在过去那段时间骂过我的人，你也可以回来跟我一块儿来复盘一下，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被带到沟里去的，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相信了那些谣言，并且沉浸在那些谣言所带来的那种虚幻的对未来的那种就是美好的期待当中吧。咱们现在呢就来说这个第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个海外呢一直有一个传言哈，也是很多人认为习近平这次四中全会可能会失去权力的根据，那就是习近平跟张耀霞之间的权斗，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军权旁落，张耀霞在掌控着军中的大局。实际上哈，其实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他们只是选择性的对张幼霞的爱将的落马假装看不见而已。实际上哈，就是这次四中全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中部战区的政委徐德清上将就没有出现，他肯定是处在被调查之中，而且徐德清已经失踪很久了。徐德清绝对是张幼霞一手提拔的爱将啊，比如说徐德清啊，曾经当过第十三集团军的政治部的副主任，他当过师政委，当过旅政委，当过处长，后来呢又到了云南军区的西双版纳军分区担任政委，后来呢又担任了这个共军的成都军区第十三集团军的副政委，张幼霞就是第十三集团军的副军长，后来呢当了第十三集团军的军长。所以说我们看到徐德清跟张幼霞的轨迹有很多重合的地方，特别是徐德清快速升迁的过程中应该是张幼霞提拔的结果。所以呢就是说当徐德清突然之间失踪了啊，或者被调查的时候，大家都假装看不见，还在坚持说所有下去的都是习的人。其实习近平的清洗是无差别清洗，管你以后是以前是张耀霞的人，还是以前是何卫东的人，或者是苗华的人啊，或者是习近平自己以前的旧部，习近平做的是一种无差别的清洗。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这种帝王心思就是这样啊，就是叫做让人畏惧比让人爱戴更加伟大。这实际上是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当时的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所谓的思想家吧，就是马基亚维利啊，他提出的这种就是在君主论中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是如果一个皇帝的话，他要讨好每一个人，让大家因为喜欢你而拥护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同时讨好很多人，他们互相之间还有矛盾的，对吧？但是呢，你可以让很多人怕你，你讨好别人能不能够讨好他，能不能够让他高兴，那是他来决定的，但是你能不能够让他害怕你是你来决定的。所以当习近平做出这种无差别的清洗的话，会让人人都害怕他，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帝王权术。我觉得很多人是对这样的事情是视而不见的，或者是也没有真正的去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像徐德清是绝对是张幼霞的爱将，但是呢他们对徐德清的落马视而不见，只去寻找那些符合他们愿望的那种证据和叙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思维的问题。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在这儿，我们不能够因为徐德清快速的升迁是张耀霞提拔的结果，我们就认为徐德清是张耀霞的人。这种讨论的意义其实不是很大，因为就算是你提拔了我，就算是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也不见得就一定会对你忠心耿耿。否则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不会出现吕布杀董卓这样的事儿，对吧？按道理来讲，吕布帮助董卓守了虎牢关，是吧？那是这个董卓的爱将啊，吕布刺杀了丁原啊，然后呢，这个跟随了董卓，一直是做他的保镖，一直跟董卓形影不离。那照理来说的话，那所有的证据看来的话，吕布都是董卓的爱将，对吧？而且董卓也是非常信任吕布的，但最后恰恰是吕布杀了董卓。所以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分析来分析去啊，说谁跟谁是什么渊源呢、啊？谁来自海军啊？谁是苗华？谁是什么习近平的人？谁是三十一军啊？等等，最多最多只能做一个参考。我们知道有原则的君子呢，他会按照道义去行事。没有原则的流氓呢，他是按照利益去行事，而利益是随时变化的。中共现在的这个军人升迁的机制啊，它是一个逆淘汰的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不够黑，如果你不够狠，怕是难以升到高层，对吧？那么升到高层的话，都是够黑够狠的人，或者脸皮够厚的人。所以说你在这样的一个以厚黑为指导的中共高层这样一个群体中，你想要找到一个有原则的人，说一个人一定对另外一个人忠心耿耿，我是很怀疑这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看到谁提拔谁啊，这个谁对谁这个忠心耿耿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这种分析的话呢，大家听听就算了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呢绝对不是带有什么决定性意义的。 就像是苗华提拔了那么多的人，对吧？苗华作为中共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部的主任，每一个官员的升迁的话，都是苗华要，就是要经过他这一关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当苗华被抓的时候，他提拔的人谁造反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误区吧。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复盘的时候啊，要讲的这么一个观点。那么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习近平未来的权力走向如何了，或者比如说是习近平什么时候下台。当然很多人认为啊，习近平的权力走向呢，取决于习近平和军队以及和元老的博弈，更具体的说就是习近平跟张耀霞的权斗是否分出了胜负。我必须要说哈，现在四中全会开过了，那么习张斗，习近平跟张耀霞之间的这个权斗的重要观察指标即将出现了。我们假如说真的有习张斗的话，那么四中全会没有下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于反习派或者对于张耀霞这一派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重大的挫败。政变是什么？政变就是你死我活，那绝对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是吧？用毛的语言来讲的话，那绝对是一种暴风骤雨式的形式啊，就像革命一样，也就是双方都要革对方的命，双方都要把对方搞下去。那么最后呢，就必须是只有一方才能活着。在你也亮刀我也亮刀的情况下，我是不敢把刀收起来的啊，就一定是拔着刀虎视眈眈啊，直到有一方彻底被打倒，我才能够有安全感嘛。但是大家看到的是，在四中全会之前，由张耀霞控制的解放军报，如果你说张耀霞已经控制军权了，那么解放军报作为中央军委的机关报，那就是张耀霞控制的嘛。可是解放军报却对习近平极尽表忠心和吹捧之能事。这就本身第一不是张耀霞掌控军队的一个标志啊！如果张耀霞掌控军队又通过军报去吹捧习近平的话，那你在释放什么信号呢？你没有看到两个人拳斗的时候的话在拼命的吹捧对方是吧？你没有看到毛泽东跟林彪这个在拳斗的时候毛泽东天天夸林彪是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在这个四中全会上哈，张耀霞又没有对习近平拔刀政变，换句话说，也就是张耀霞等于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管是四中全会的表现也好，还是之前的解放军报的这种吹捧也好，都表明说他在向习近平示弱。大家知道，如果你跟敌人之间拳斗，你要发动政变的时候你又示弱了，那么你这边的人一定会树倒猢狲散，然后张耀霞就会变成孤家寡人，接下来就是习近平狠狠地收拾张耀霞。所以四中全会其实如果说这个拳斗出了一个结果的话，落败的一方会很快被收拾，而且会非常惨。那当然因为现在习近平没有下台，继续三权在手，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一个都没有丢嘛，那该收拾的是张耀霞，对吧？那有人可能会很这个就是怀疑哈，就是真的会这样吗？我的答案是习近平不会收拾张耀霞，因为张耀霞夺权政变完全是海外自媒体编造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未来的一两个月之内看到习近平跟张耀霞相安无事的话，我们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那就是习近平跟张耀霞的权斗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过。而且我在这里必须重复一个常识，就是说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安保工作是由中央警卫局负责的，而中央警卫局是掌握在蔡奇的手里的。所以换句话说，习近平只要想抓任何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我们看他抓何卫东的话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谁抓中央军委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话，他的保卫工作是中央警卫局负责嘛，所以中央警卫局的那两个负责保卫他的人直接把他抓了就完了啊，或者比如说派一些什么其他别的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其他别的人去就完了。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如果抓何卫东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话，凭什么抓张耀霞就会受到抵抗呢？中央警卫局说抓就抓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如果张耀霞真的赢了的话，中央警卫局是听命于张耀霞的话，那可以，他可以让中央警卫局去抓习近平。当然有人可能说这张耀霞投鼠忌器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哈，张耀霞抓了习近平，他不见得就会导致共产党下台。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是习近平现在搞得天怒人怨嘛，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抓了习近平，可能就会像抓四人帮一样啊，会得到这个很多很多人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那反而可能是我不知道今天的股市表现的情况哈。如果习近平连任的话，那就我觉得股市的表现不会太好。如果习近平被抓的话，可能股市表现可能反而会很好。就是大家知道习近平把中国的经济搞成今天这个惨状，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现实的。当他 房子也在跌，跌了 40%、50% 的这个价格，然后他的这个工厂倒闭，他这个现在到处都在内卷，然后拼死拼活的话挣不到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老百姓对习近平是一种什么心态。所以你抓了习近平的话，说不定是一个打倒四人帮那种皆大欢喜，大家放鞭炮拥护张晓霞这么一个局面呢。所以如果张晓霞掌权的话，如果他真的能够有绝对的权力能够控制中央警卫局的话，那么抓习近平也是分分钟的事情。而中央警卫局的话，要么在习近平手中，要不在张晓霞手中。如果你认为这是西张斗的话，那么要不然抓这个，要不然抓那个人，中央警卫局不会到现在为止都不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逻辑的角度去推演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西张斗其实只是一些人的心中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那么习近平现在的权力走向会怎么样哈？我想说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习近平对于权力的掌控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因为他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他迟早会出现重大的健康情况，甚至会暴病身亡。所以呢，我觉得海外的听床派海外的反习派海外的这个我们就不叫他谣言派了，就叫听床派哈，他们只要坚持说习近平完了，他们坚持十年二十年，他总有说对的那一天，因为习近平总是要死的啊，或者习近平总是要生病的。所以说呢，我想说的是，时间是不在习近平这一边的。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时间更不在元老这一边。我们看到江泽民已经死了，胡锦涛估计也快了。这次九三阅兵的时候，胡锦涛都没办法出来，站都站不起来了。实际上，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他就更加缺乏制约。过两年，什么温家宝啊、李瑞环呢、啊？什么曾庆红啊，就这一批人七七八八都这个陆续的这个离世以后，习近平更加为所欲为。所以大家指望党内元老做点什么，我可以几乎确切的告诉大家，他们什么都做不了。第一，他们手里已经完全没有权力了。他们有权力的话，他们大家就胡锦涛就不会被嫁出去了。当胡锦涛被嫁出去的时候，二十大会上被嫁出去的时候，实际上换了任何一个人，他们都无能为力。温家宝、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大家看看当时他们这些人的表情，一个一个呆若木鸡，完全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所以在二十大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抵抗能力。又过了三年的时间，那习近平的权力不是更 consolidate 吗？那时候二十大的时候，江泽民还活着呢，是吧？现在这都已经走了，人都不在了。所以说他们在二十大的时候都做不了什么，他现在你又能指望他做什么呢？当然我觉得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的这个暴病身亡的身上，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的一个等待时间吧。因为我们至少看到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已经快100岁了，对吧？至少现在没有官宣死亡，就是他们家是有长寿基因，而长寿基因的话又是可以遗传的。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我真的不是非常的乐观哈。从现在到二十一大，至少我觉得在二十一大之前我们看不到这个习近平要退休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而且呢，我说过哈，如果习近平二十一大退休的话，他应该要选择一个文官来做中央军委副主席啊，就像之前他接班两年，提前两年接班前的两年当中央军委副主席，或者胡锦涛做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没有出现，换句话说，习近平甚至不想在二十一大上退休，只要他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觉得他一定会争取连任。这一次四中全会的公报出现了什么字样呢？说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是核心啊，绝对不能够有任何人挑战。后面还说一点，叫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军队和政府的清洗还要继续。大家注意这一点哈，还要继续。军队会有更多人落马，政府会有更多人落马。习近平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一方面他可能是出于一种这个他当年想建立一个什么清廉政府的这种烂尾工程吧，他肯定会是烂尾工程做的这个事儿。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习近平也在通过反腐来在所有的官员心目中植入恐惧啊，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呢，第一，习近平二十一大之前不会退休，二十一大会争取连任。第二的话呢，这个习近平会继续的深入推进对官场的清洗。第三呢，当然全会最后的这个决议的话讲，叫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拉不拉。所以呢，这个中共整个这个党政军系统现在也都是站在习近平的这一边。这虽然是一个让人非常沮丧的一个结论哈，但是我觉得如果它是现实的话，我们只能面对现实来做出一个决定。 有的人我一讲这个现实啊，他们就说你是习近平的大外宣，我没有拿任何这个什么，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自媒体人。其实我即使不做自媒体的话，